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怀牧师。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从哭泣到赞美。圣经经文取自启示录五章第一到第十四节。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我们翻开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十节。找到了，我们一起带着一颗恭敬的心的来读这段经文。好，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里说，我看见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右手拿着书卷，这书卷的两面都写满了字，用七个印封着。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告说，谁配展开那书卷，拆开他的封印呢？第三节，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一个能够展开书卷观看的，因为没有人配展开观看书卷，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那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他能够展开那书卷，拆开他的七印。我又看见在宝座和四个活物中间，并且在众长老中间，有羊羔站着，像是被杀过的。他有七角、七眼，就是上帝的七灵，奉差遣到全地去。羊羔走过去，从坐在宝座上那位的右手中取了书卷。第八节，他拿了书卷之后，十个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羊羔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仗着唱歌说，你配取书卷，配拆开封印，因为你曾被杀，曾用你的血从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把人买来归给上帝。第十，使他们成为我们上帝的祭司，成为上帝的国度和祭司，他们要在地上执掌完全。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如今你把我们每个人带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和天上的众圣徒，天上的众天使，一同的来敬拜你。神啊，我们把今天所聆听、所领受的交托给你，赐给我们信心聆听你的话，赐给我们信心的来顺服在你的引导跟教导里头，赐给我们信心的来效法耶稣基督，并且能够在艰难的日子仍有基督的样式。我们把今天所要聆听所领受的，无论是在家敬拜你的，或在其他地方透过视频敬拜你的，主你都与我们同在，主你永远都与我们同在，你是那位永远不离开我们的上帝。因此我们把大人、小孩、老人都交托给你。主，你知道我们的罪，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 挣扎，你也知道我们的骄傲，你也知道我们黑暗的地方，你也知道我们犯罪的地方，我们往哪里去能够躲避你的灵呢？因此求主，你今天这个时候，你圣灵亲自掌管我们所聆听的，愿主你保守，无论是透过录音录影，你保守这一切，你的话语、你的声音、你的道能够传讲出去，而不受到任何的拦阻。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疫情，在新加坡我们已经来到疫情circuit breaker， 就是在家里工作的这个时间phase one， 而第一个阶段的一个末期。我不晓得多什么时候我们还会进入第二个时期，然后才能够有更多的工作，在外面的工作，甚至能够更自由、更好的来敬拜。然而我不晓得你怎么看待今天的疫情 ，Alright？ 然后我这一次在思想这个疫情的时候，那我深深的能够感受到，这整个世界似乎给我们看到有几件事情是越来越严重，并且越来越频密的在发生，是我们过去或者至少我过去没有去深深如此去有这样的体会的几件事。首先我们看到就是越来越多冒主的名的事情，很多异端、很多假的基督教，他们都不断的在滥用上帝的名字的来吸引教会、吸引基督徒加入他们的群体。当中很明显的就是全能神教会是一个异端，是一个我们必须注意跟提防的一个异端。第二，我也发现到最近这几年打战的事情是越来越频密，比起之前我们在从新约到今天，这样的事情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频密，并且也有越来越严重的情形。第三，我们也看到瘟疫还有疾病的事情，当然 COVID-19 是其中一个例子。然而从这一次的 COVID-19 的事情来看，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人的健康是多么的脆弱，人的健康是如何受到威胁，并且整个世界因为 COVID-19 这个疫情，世界进入大萧条，经济大萧条的情形是很快就要发生的。而我们也发现到 COVID-19 之前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有恐怕、恐惧、食物短缺的恐惧，后来也发现到物价高涨，甚至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裁员的事情。哦，这样的事情过去我们只是听说过，过去我们或许有体验过一点点，然而如今 COVID-19 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真的是活化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今天有 COVID-19， 明天有疟疾，后天有癌症，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频密，也越来越严重。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各地暴乱的事情，最近也很多，无论是在美国、香港，甚至在其他地方，暴乱、暴动，甚至示威的事情也越来越猖狂。我们也发现到这世界很多自我的生活习惯也已经在发生，并且也越来越猖狂。他们这样的人，自我为中心的人，是永远要抵挡上帝、故意犯罪的。其中一个很显明的例子 是同性恋的事情。最后，我们也发现到教会受到逼迫的事情也越来越频密，越来越严重，并且也越来越快地来到我们的家门口。在6月13号的 Facebook 里面 Christian Post 就再次的有看到一个消息，一个很 可悲的消息，一个日内瓦的一个牧师，他跟他的太太在稻田种田的时候被人用枪给打死了，一个牧师跟一位师母。我这样的事情是越来越多，我还没有讲到其他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在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问一个问题， Like that how? Where got hope? 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上次我们谈到什么呢？我们谈到约翰跟教会在那个时候面对许多来自世界敌基督的逼迫，然后以致他们必须在信仰上面面对一些苦难，甚至受到敌基督的人这世界上许许多多的试探的诱惑，甚至他们也失去工作，而这个约翰本身必须独自一个人留在巴摩岛。而在这第四章里面给我们看到圣灵把这个约翰提到天上，看到了一个特别的异象，在那里他看到上帝的宝座。上一回我们谈到在这个异象里面，约翰开始明白在万事中有上帝的主权的掌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上帝在掌管。第二，他也发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上帝是圣洁的，而圣洁的上帝必然不会做错事。第三，他也发现到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能力在衬托着每一件大小事情。所以在这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图像，一个宝座，回到宝座，天上的宝座，我们在地上才能够得到安慰。然后来到第五章，这个意象就开始转移一个目标，虽然仍旧是在宝座上面，但是是更深入的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景象，是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一个意象。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要谈什么呢？首先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在面对敌人或者不信的人，或者甚至你公司里面的人的顶撞的时候，占你便宜的时候，甚至当我们面对癌症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失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首先我们一定会感到害怕，我们一定会感到无助，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要重新的来认识耶稣基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今天的一个主题。第三，当我们重新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该如何回应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事情？最后，我们如何在苦难里面，在哭泣的时候，我们最后如何回到上帝面前来赞美他？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我们来读，当我们人感到害怕无助的时候，这里讲些什么？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说，我看见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右手拿着书卷，这书卷的两面都写满了字，用七个印封着。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告说，谁配展开那书卷，拆开他的封印呢？在天上地上在地底下没有一个能够展开书卷观看的，因为没有人配展开观看书卷，我就大哭。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现象，在这里我们要问两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首先我们先看到的是，我们继续的回到上帝的宝座，在这个宝座上我们也看到四个活物， 在这个活物的在活物里在看到活物的之外，我们也看到24位长老，这也是代表从旧约到今天在末世的救赎的教会。哦，他们不断的在赞美神，也不断的在敬拜上帝。而这个意象，约翰这个时候他的焦点，他的目光就慢慢的转移到什么？坐在宝座上的那位神的右手，这里说右手拿着书卷。好，右手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要记住，上帝是灵，他是没有右手的，不像我们有这个右手的。右手是一个代表，是一个象征，象征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上帝的主权的意思。好，这个右手拿着一个书卷，这里讲到什么书卷呢？这个书卷两面都写满了字。那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两面写满了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书卷的里里外外都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字。而这些字在讲些什么呢？哦，原来这个从以后我们在读第六章慢慢看到第八章的时候，或者是接下来其他的七个意象里面的这些内容，我们会发现到这些字书卷上面的字是在指这上帝在这个世界所要成就的永恒的计划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些字是代表上帝所命定要发生的事情，所要成就的事情，甚至是大小的事情。小到什么地步呢？小到你这个人什么时候开始掉头发，哦，那个是小事，上帝也命定。大到什么地步呢？大到连罗马帝国在这个时候，这个君王要怎么样逼迫当时的教会，大到这个地步也有上帝的计划跟命定的事情。所以无论是好的事情，无论是坏的事情，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一切事情都有看到，让我们会看到，最终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因此我们不需要去质疑上帝的智慧，我们也不需要质疑为什么上帝你要让这样事情发生在教会或在约翰，甚至在今天我们的身上。哦，上帝有他的原因，这书卷的字就是在这两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总的来说，这书卷里面写满了字，它有两个大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什么主题呢？上帝用着右手，就是他的权柄、他的能力跟他的主权，要施行两个大计划。第一个计划，他要自行他的救恩的计划；第二个计划，他要借着他的权柄、能力跟主权，来向不信他的敌基督的世界，还有抵挡他的撒旦、罪等施行审判。所以这个是充满字的一个书卷的意思。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节，他说谁配展开那书卷。什么叫做展开那书卷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举动有什么意义呢？哦，这个展开书卷的意思就是说自行上帝的计划的意思，也就是说如何就是完成上帝的命令，并且履行上帝所定下的目的的意思，展开。所以因此当天使告诉约翰说在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身份打开这个、展开这个书卷的时候，约翰就哭了。哦，为什么他会哭呢？我们不要忘记，约翰在当时在巴摩岛，他是很孤独的，他也同时也担心教会里面所面对的困难，种种的困难、人的逼迫、信徒们的贫穷、罪的诱惑、假基督的来临， 还有假基督的诱惑的事情。所以如果我是约翰，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在面对种种的困难的情况底下，他当然也想知道，他很巴不得的想知道什么时候上帝会回应，什么时候上帝会来处理这些逼迫教会跟信徒的事情，什么时候上帝会让这一切的政权过去，什么时候上帝会使到这些受逼迫的教会、受逼迫的信徒能够得到安慰，得以建立。他当然也更想知道什么时候这位公义的上帝、圣洁的上帝会自行他的审判。然而如果没有一个人能够展开这书卷，也就是说这样的事情、这些不好的事情、很糟糕的事情、很艰难的事情继续的在研发、引发、继续在发生、继续的在延续下去，到什么时候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事情。所以因此这书卷如果没有打开，它有什么意思呢？ Vern Portress 他这样说，当这书卷没有打开的意思的时候，他说这没有办法给教会带来任何的益处跟安慰。同时若这书卷没有打开，信徒真的不晓得该如何的来回应或活下去。若书卷没有打开，审判、上帝的审判不会来到。他说如果上帝书卷没有打开的话，信徒也不用指望有新天新地的到来。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到约翰在这个时候在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没有止境的害怕跟忧虑充满他的心的时候，他必然会感到无助，他必然也会哭了出来。然而今天我们也会这样的哭，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失业了，如果我们面对一些疫情，面对一些癌症，面对一些生命的危机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害怕，我们也一定会哭泣，我们甚至会向上帝呼喊，上帝什么时候你的安慰、你的医治还有你的审判什么时候会临到。所以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日子，因此约翰哭了。好，当他哭了之后，当我们像他一样哭了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首先我们要重新认识那位耶稣基督。好，我们来读第五节跟第六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那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狮子大卫的羔，他已经得胜了，他能够展开那书卷，拆开他的七印。第六节，我又看见在宝座和四个活物中间，并且在众长老中间有羊羔站着，像是被杀过的，他有七角七眼，就是上帝的七角的七灵，奉差权到全地区的。当约翰或者是今天的我们跟教会，如果遇到任何的困难苦难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相信上帝要做、要我们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我们重新认识那位耶稣基督。为何我们这么说呢？哦，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当约翰在写、在看到这个异象之前，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没有我们今天的完整跟丰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整本的圣经。在那个时候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怎么样的认识呢？是根据他和其他的使徒以耶稣基督一同的生活三年、服侍三年 当中的认识。接下来，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也包括他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如何死，也如何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最后复活。后来，圣经也说一句话，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亲密的，因为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约翰就是耶稣基督所爱的那一位。当然，约翰跟其他的使徒，他们也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后来复活之后，与他们同在40天以后，又如何被接升天去，在云彩中，在荣耀中升天。所以因此，约翰在那个时候还没看到异象之前，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就是在这几方面，同时也借着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感动，他们到处建立教会，直到他来到了巴摩岛。然而在这个时候，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还需要被更新的。当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显现在他的异象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注意到一点，为什么这个约翰他在形容异象里面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并没有像告诉我们，也没有告诉我们说在异象中他所看到的耶稣基督就是过去他所看到的那一位有人的样子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不是，他并没有用这个人的形象来形容一个那他所看见在异象里面的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在约翰在这个异象里面，他所记载的耶稣基督是另一个在苏醒他，要让他更新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认识。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形容，他用象征性的语言来形容他所看到的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他就给我们看到三个事情。第一，他看到犹大支派出来的狮子。第二，他也形容他为被杀的羊羔，站在教会，就是众长老跟宝座之间。第三，他也形容这个羊羔是怎么样的羊羔呢？是有七角七眼的这个羊羔。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约翰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这个意象里面，是用这些话语来象征性的话语来形容这位耶稣基督呢？有三个原因，我们要记住。第一个原因，上帝是不允许人用受造物的形象来敬拜他。所以因此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里面其中一点谈到敬拜，他提出我们不可以在教会里面的敬拜中引用任何人的形象来代表耶稣基督，包括我们的 PowerPoint 里面我们不可以采用任何有人的形象的耶稣基督 的样式来代表耶稣基督。所以因此上帝永远不允许我们用受造物的形象来取代他的样子。第二，为什么他要用象征性的语言来形容这个耶稣基督呢？因为上帝在这里要约翰明白狮子和羔羊象征的意义，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上帝要我们，同时也是要约翰跟受苦的教会、软弱的教会重新认识耶稣基督。首先我们来看犹大的狮子是什么意思呢？哦，它是代表君王，它是代表上帝的耶稣的能力，还有他的尊荣、他的力量。它也代表什么呢？它也代表说，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君王，这个狮子，他是有能力执行上帝的计划。同时，这位耶稣基督他既然是狮子，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必然能够带领 信徒还有教会走过许许多多艰难的旅程。所以这个意象借着这个狮子的个影子来象征的来告诉约翰还有受苦的教会，上帝过去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如今他也一样的有这个能力的来带领信徒软弱的教会走过这艰难的旅程。所以弟兄姐妹，狮子还代表什么呢？狮子也代表说这个狮子能够抵挡，胜过那抵挡教会跟信徒的仇敌，包括不信的人，包括撒旦，包括这今生敌基督的势力政权等等。所以因此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是让这个约翰的重新的来看到他的能力，因为他是犹大派出来的狮子。接下来另外一个影像象征就是被杀的羔羊。被杀的羔羊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在提醒这个约翰，我就是那唯一能够满足上帝的义的要求的羔羊。在这里这羔羊也代表说所有的信徒的罪得以赦免的羔羊。同时他也是在告诉约翰跟教会，属他的教会，属基督的信徒们，他们如今也借着这个羔羊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的意思。也借着这个羔羊，这位受苦的信徒跟教会，他这个羔羊继续的站着，这里谈到说他站着，站着的羔羊做什么呢？继续的为受苦的信徒跟教会祷告，最终会蒙他的保守进入荣耀为止。所以站着的意思也包括上这个耶稣基督跟父也不断的差派圣灵在世上建立教会，虽然遇到许许多多的拦阻敌基督的势力还有不信的人的抵挡。然而弟兄姐妹，在看到这样的一个羔羊的意象，看到这狮子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必然会像约翰一样的重新的被提醒一件事情，我们其实并不是配得上帝恩典救恩的那位人，那个人。我们看别人虽然是邪恶的，是不可爱的，甚至是该死的，然而借着这个羔羊是在提醒我们，也提醒约翰，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蒙恩惠的人，如今能够站在上帝这个宝座面前的人，是因为我们是借着这羔羊的原因。所以我们其实跟外面那些不信的人、邪恶的人、讨厌的人、抵挡基督教会的人没什么差别，差别只是我们是蒙恩的人，蒙耶稣基督这被杀的羔羊得到上帝赦免的人，这是唯一的一个差距跟差别。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约翰是要告诉我们，他同时也是不断的在这里重新的来认识他的上帝，来认识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怎么看到耶稣基督呢？他在这里他就发现狮子的力量还有被杀羔羊的顺服。那借着这个狮子的力量和羔羊的意象，约翰在受苦的时候他想起耶稣基督曾经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所传讲的福音，这也是一个受苦的福音，也是一个得胜的福音。这个福音也依旧是教会约翰还有今天的信徒所必须谨记跟相信的福音。借着这个意象，狮子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在宝座的中，是宝座的中心，也就是说这个中心是在提醒我们， 无论今生，无论是约翰，或者是受苦的教会，包括我们，无论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地方，发生在约翰教会跟我们身上的事情，这位主耶稣基督不但知道，他同时也是和我们一同的走过这条路。所以坐在我们身上的，坐在教会身上的事情，也都是坐在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更新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呢？为什么约翰要重新的来认识耶稣基督呢？他要回想，重新的回想这受苦的福音，也是得胜的福音。同时他也必须效法耶稣基督，并且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能力，也效法耶稣基督像被杀羔羊那样的来顺服的走这条路。所以弟兄姐妹，约翰最终相信这位羔羊，这个位站着的羔羊，不断地在天上为我们祷告祈求工作，赐下圣灵保守教会跟我们的羔羊，最终会保守我们到底，直到我们见主面。哦，约翰在这里他重新的对耶稣基督的更新还有认识。然而你或许会问，这对我们今天的信徒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该怎么样回应？好，第八节到第十节这里说，他拿了书卷之后，四个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羊羔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站着新唱着新歌，说你配取书卷，配拆开封印，因为你曾被杀，曾用你的血从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把人买来归给上帝，使他们成为我们上帝的国度和祭司。他们要在地上执掌完全。好，我们当如何的来回应更新耶稣基督的认识呢？这对我们今天在面对疫情苦难甚至罪人的顶撞的事情上有什么帮助呢？哦，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图像，第八节到第十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叫约翰很兴奋的一个图像。我们不要忘记，起初他是哭泣的，他哭了，而如今他看到了一个很叫他感到很兴奋的一个诗班。这个诗班在赞美上帝，这个诗班在唱着诗歌。这个诗歌唱，他们在唱什么新歌呢？这个新歌就是指救赎的诗歌 ，Song of Redemption。哦，这些人在唱什么歌呢？就是说他们在赞美上帝如何在这地上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从在各方万国万方万民当中来拯救他的选民的诗歌。我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就给我们看到约翰他被提醒，也是在当时的教会被提醒当做的一件事。什么事情？继续的在苦难中来宣讲上帝的话语，并且为他做见证。他们怎么做见证呢？他们要靠着狮子的能力去胜过这世界，要靠着狮子的能力跟信实去胜过罪人的顶撞，胜过罪，并且胜过敌基督的势力。他们该怎么样做见证宣讲上帝的话语呢？也借着这羊羔，被杀的羊羔或者是羔羊的那种温柔谦卑的把上帝的话语给传开，并且也来见证他。 在这里约翰也在是以色列同时被提醒，提醒什么呢？虽然他们面对苦难，面对重重满满的挑战，然而在这里是提醒他说，他们必须做上帝要他们做的工作，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归给上帝。我们无论一件怎么样的事情，优先的地位必须是给那些还不信的人的身上，我们必须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求，然后借着上帝的能力的来把他们带到上帝的国度里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狮子的能力，狮子的能力，我们要求圣灵赐下狮子的能力，因为当我们要去传福音或做见证，在苦难中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需要狮子的能力做两件事情。至少第一，首先赐下自己狮子的能力胜过自己，我们自己本身也是有罪的，我们自己本身也有骄傲的地方，因为我们看不起那些人，我们也不管那些人，我们也不睬那些人，这是我们的罪。我们轻看了耶稣基督过去所赐下的恩惠，我们轻看，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狮子的能力来胜过我们的骄傲，胜过我们看清别人，这是我们的骄傲，还有我们的懒惰，或许我们已经懒惰好久，还有甚至也需要狮子的能力胜过我们的小性，我们害怕这个，我们害怕哪个，所以我们需要狮子的能力对自己，我们需要狮子能力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狮子能力来做什么呢？对他人，我们要求上帝的能力，狮子的能力，基督的能力，使一个不信的人不再抵挡神，最终悔改的归向上帝。同时我们要求圣灵赐给我们有羊羔被杀的羔羊那温柔的心，首先也给对自己来祷告，求上帝谦卑我们下来。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在面对苦难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是蒙蔽的眼睛，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是谁，所以我们需要被更新，所以我们需要谦卑下来。为什么要谦卑下来呢？因为主耶稣基督都如此的为我们受苦受死，身为他的信徒，身为他的教会，这也是我们当走的路，所以我们应该谦卑下来，所以我们需要这羊羔或者是被杀的羔羊这个温柔的心。第二，我们同时要求圣灵赐在这个怜悯，好像羔羊的这怜悯的心，临到那些需要神的安慰，需要上帝拯救的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狮子的能力，被杀的羔羊的顺服、温柔、怜悯，都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在面对疫情，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在这里经文上帝耶稣基督也提醒约翰，你们仍旧要继续的来见证他的作为。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时常听到记住耶稣基督在末世的时候的一个警告，他提到末世的征兆当中，他会提到国攻打国，我们记得很清楚这个事情。他也提到就是说有大地震，有饥荒，有这个瘟疫等等，并且还有很多恐怖的事情会发生，这些我们都记得很清楚。同时耶稣基督也提醒教会，也提醒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一些信仰上面的逼迫，因为我们会为了主的名的缘故，会有人教会会备受拘捕，受逼害，这个我们都记得很清楚。然而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是没有去注意的。在主耶稣基督讲完这些的异兆之后，路加福音第13章他讲什么？他说结果是什么呢？却成了你们见证的机会，见证的机会。 脆弟兄姐妹，跟这个启示录第五章约翰跟教会受苦教会所面对的情形，耶稣基督的回应是什么？ 他要我们在这末世遇到这些征兆的时候，努力的不要忘记的来见证他，因为这是见证他的机会。所以我们该如何的回应呢？或许你会说，哦、oh, come on， 我身体有病，我怎么有能力去做任何的事情？或许你说，我已经失去了工作，我哪有时间去理会这些事情？甚至你说，我甚至每天都在面对那些不合理的不幸的人的欺负跟唾骂，我哪有力量还有精神还有这个心去回应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然而弟兄姐妹，这也是耶稣基督要我们重新认识他的原因。他要我们回到哪里呢？回到狮子的能力，回到羊羔被杀的羔羊的那个十字架。因为他要提醒我们，十字架每一次是在被人看为是最失败的时候，也是得胜的时候。在十字架上面看起来是最软弱的，但是也是大有能力的。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看起来是贫穷的，然而却是最富足的。在十字架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看起来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是最愚拙的，然而却是充满着上帝的智慧的事情。回到十字架，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受尽羞耻的事情，然而却是上帝的恩典的荣耀的彰显的时候。在这十字架上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好像是受咒诅的，然而却是蒙神永恒的福分彰显的一个十字架的一个记号。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或者耶稣基督要我们在末世最生命最辛苦的时候，面对苦难最艰难的时候，他要我们来做见证，并且说这是做见证的机会呢？因为他要我们，神永远是要我们的这些信徒，要约翰跟受苦的教会，在最软弱的时候，最贫穷的时候，被人最看不起的时候，他要大大的使用我们。哦，这就是做见证的机会。我们是否愿意领受狮子的能力？我们是否愿意领受被杀的羔羊那颗顺服的心，在这日子最难的时候做上帝的祭司，在这世上靠着圣灵建立上帝的国度，并且执掌完全做上帝的祭司呢？我们打的战，传福音的事情，做见证的事情，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却是必然会得胜的事情。因为这里说，我们都是执掌完全的祭司，能力一定是从狮子而来，能力也一定是从耶稣基督、圣灵，还有那三位一体的上帝那里而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向神求狮子的能力，还有那顺服那个被杀的羔羊顺服的心的来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呢？很难做，的确是很难做。我们时常都会有埋怨的时候，有苦读的时候，有忧伤的时候。然而弟兄姐妹，这也是我都在面对的一个困难。我相信有一些人已经知道我的岳母的情形，她有失智症，有这个失智症的时候，她已经头脑已经有一大部分已经没有办法再正常的运作。 所以很多时他已经现在认人也不是认得很清楚，也不太认人，甚至孩子的名字他都也 忘得一干二净。而甚至他已经来到一个地步，他会已经 会在那边大喊大叫，他没有办法跟你沟通，他语言表达没有办法再表达了，所以他只能够用喊，用喊，发脾气，丢东西的来发泄他里面的一些情绪的事情。所以他的时间概念已经跟我们完全相反。如今是他睡觉的时候，半夜我们睡觉的时候他起来到处乱走，并且乱敲门大喊大叫，所以是一个很难面对的一个对象。虽然我们在面对疫情事业的事情，然而在同时我在家里我们也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岳母的一个病情的时候，当然也有受到搅扰的时候，很难睡觉，很难专心做事情，也有很生气的时候，也很生气到一个地步，甚至也在埋怨为什么上帝要让这样事情发生在这个家庭。然而我感谢上帝，虽然不容易的去面对他，然而感谢主，上帝赐下能力。在几天前我们在做家庭崇拜的时候，后我们就我跟我太太就祷告，为自己祷告，也为他祷告。那个时候他来我的家，他在就在坐在沙发上面，我们就一起读经。后来我就抓着那个机会，我就读一段经文给他，也是那一天我们在家庭崇拜经文的一段经文。哦，他也就感谢主，他能够专心的听，他只听一段经文，然后我再跟他解释解释。感谢主，借着狮子的能力，上帝先让我谦卑下来，让我胜过自己的骄傲，而不轻看这样的人。借着狮子的能力，上帝安抚他的心，使他安静下来，来听上帝的话语，并且能够回应。借着狮子的能力，借着羔羊被杀的羔羊，上帝教我怎么样谦卑下来，想起耶稣基督如何为我死，如何的来怜悯我，也借着羔羊被杀的羔羊的这顺服的心，我也在慢慢的跟他分享耶稣基督的话语。哦，感谢主，借着被杀的羔羊，上帝的怜悯临到这位老妇人。哦，他听他也能够回应讲一些话，他说等等对那个经文的回应。当然我们感谢主，我们真的感谢主，在他的病情还没有恶化之前，他已经在已经受洗归入教会。所以因此这一次只不过是在提醒他有关于神的可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他在耶稣基督面前所相信的。很难做的一件事情，每天都会遇到不一样的搅扰，昨晚都整个晚上都受到搅扰，然而我们仍旧要靠着狮子的力量，被杀羊羔的顺服，在这困难的时候来做见证神的工作。从哭泣到赞美是我们的结论。第十一节到十四节这里说，我又观看听见了千千万万天使的声音，他们都在宝座活物和长老的四周大声说，被杀的羊羔是配得全能、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和海里一切被造之物，以及天地间的万有，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能力都归给坐在宝座上那一位和羊羔，直到永永远远。四个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就俯伏敬拜。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的重点，我们谈到这几方面。首先， 我们看到人在面对苦难艰难的日子的时候，病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害怕的时候，所以我们会哭。同时我们也谈到，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上帝要我们重新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并且带着狮子的能力，还有被杀的羔羊的温柔顺服，来见证我们的上帝。好，有一件事情不断的在发生的，从在教会历史里面不断的在发生的一件事情。如今我们都是活在末世的时代，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上帝耶稣基督曾经警告的一些预兆，他要来之前的预兆。而在挪亚的时代，神已经警告会有洪水，会有上帝的审判。然而在挪亚的时代，人依旧吃喝嫁娶。在耶利米的时代，神也是警告，透过耶利米警告有战争还有瘟疫会临到犹大国。然而那个时候人也一样的吃喝嫁娶。而来到耶稣的时代，耶稣也警告这些犹太人、宗教人士还有不信他的人，耶路撒冷最终会被罗马军队所毁坏。然而人依旧是吃喝嫁娶。从这三个时代给我们看到两个共同点。第一个共同点就是当时的人，不信的人，永远依旧的都在过他们舒服的日子，吃喝嫁娶。第二个共同点，在这三个时代，挪亚时代、耶利米的时代、耶稣基督的时代，第二个共同点就是上帝一定会安排他的仆人来做见证，给警告，要人回转归向上帝。然而这样的人，被神所使用的人，永远都是少数的，永远都是不够的。然而我们要问，如今我们活在末世的时代，我们也看到这两个共同点，人依旧吃喝嫁娶。第二，我们就要问，我们是否愿意在这时代成为上帝的见证人。再来，警戒，传福音，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悔改归向上帝。这个时代让我想起 Titanic。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在这世上的每一个人，就好像是活在一个比 Titanic 更大的艘船上面。在这个更大的船，我们有更舒服、更弹簧的船。在这个船上面有分成几个阶级，最有钱的在上面，中等阶级的在另外一个层面，接下来最贫穷的是在最地底层。无论你们分怎么样几个阶层，他们都是各自活动在自己的那个层面，自己的住宿里头，而在当中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娱乐，自己所吃的食物，还有赌博的事情，还有放纵情欲的事情。他们在这艘船上面，这更大更舒服的船上面，是什么事都不做，就要单单的来享受。然而他们却不知道，这世界上在这船上的人却永远不知道，这艘船其实已经撞到了冰山，每天都在往海里面沉，迟早并且很快的就会沉在深海里面。这就是今天世界的人的光景。你的周围，四周围的人，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你的家人， 你的邻居那软弱的信徒的处境，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都是坐在每天沉沦的船上面。难道我们就让他们继续沉下去吗？弟兄姐妹，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让我们从哭泣来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世界，很漂亮的一个赞美的一个情景。在那里我们看到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在那里赞美我们的上帝，在那里我们看到有千千万万的众圣徒，从旧约 到新约，到将来我们也会在天上敬拜神的一个赞美的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一个赞美的世界，也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一个世界，也是一个亲近神的一个世界，与神和好的世界。在那里我们也同时会与其他的受造物共同的相处。在那个世界里头，我们是永远会满足的。为什么呢？因为与神同在，与基督同在，并且在那里能够荣耀他、服侍他、敬拜他，是我们人最大的满足。在那里是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没有忧患、病痛、罪、撒旦还有人的攻击的世界。那里只有欢呼，那里只有充满赞美，那里是充满盼望、喜乐的世界。所以因此约翰起初是哭泣的，因为他在面对很艰难的日子。然而当他往天上看，回到那耶稣基督的中心的宝座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看到他应当做的事情，教会应当做的事情，并且仰望将来在那天上有那美好的世界。所以信徒们，我们今天该如何的回应今天的信息呢？有几方面我们可以回应的。第一，我们要祈求在苦难的时候，在面对病痛的时候，失去工作的时候，在面对罪人的顶撞的时候，面对生命的威胁的时候，我们在苦难中继续求上帝保守我们的信心。第二，我们为自己求神更新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有他的能力、他的顺服的心的一个认识。第三，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有狮子的能力，胜过罪人的顶撞，胜过试探，胜过撒旦的欺骗，以免我们重新回去他那之世界。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一个温柔顺服的心，好像羔羊被杀的羔羊一样的来面对不可爱的罪人。我们要求神改变我们的心，带着这个被杀的羔羊那顺服的心的来接待不可爱的罪人。最后我们要求上帝把这些人得救的人天天的加添在他的国度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唯有我们把我们的焦点定睛在基督的身上，那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身上，我们才晓得如何在苦难中里面得到安慰，得到方向，并且在苦难中不是继续的哭泣，而是在苦难中继续的来见证神，而透过我们的顺服，透过我们的见证，我们必然会看见我们的赞美。求主保守我们，引导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把自己、把教会软弱的信徒交托给你，当中有失去工作的，当中有面对罪人顶撞的，甚至我们恨他们，当中有病痛并且也受到 生命的威胁的，死亡的威胁的。然而主，求你今天圣灵苏醒我们，让我们不往自己看，而往天上看，往基督你的宝座看，让我们重新为你做见证，带着你的能力，带着你的安慰，带着你所赐下的顺服的心来见证。当我们回转把焦点放在基督的救赎的时候，我们必然要重新赞美你。愿主你赐福给这些听到你话语的信徒跟教会，让他们从哭泣里头变为赞美的生命。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引导，感谢主怜悯，感谢主你的拯救，感谢主你的保守，感谢主今天你的更新。愿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作王，并且得到最大的荣耀。我们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
好，我把时间给交给曾长老。